今天早上最开始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特别的尊荣我们的青年事工的团队。那现在呢，我们放一张他们的照片在这个幻灯片上面。那今天早上在敬拜的时候，你已经看见他们中的一些人了。这就是在我们 B4 教会的青年事工的团队，让我们向他们来说感谢。他们中的每一位都花非常多的时间来祷告，来把他们的生命注入我们的下一代。好不好？让我们再说一次感谢对他们中的每一位。我们带我的同工到前面来，那我们继续我们敬拜，用这个奉献的方式。有几个报告。第一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在这个 Bible 的 APP 上面写了一个灵修的册子，那是关于耶稣所行的神迹。其中的每一天呢，都是在福音中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其中来。那在这个灵修的每一篇呢，你都有空间是可以写下你自己的感想。在荧幕上现在呢，我们就有二维码显示在上面，那大家可以来扫这个二维码来加入这个灵修的计划。你只需要把这个手机拿出来，然后用你的相机的功能就可以你就会被带到这个页面。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有17000名加入到这个灵修计划中间来的。当然我们教会并没有这么大，那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影响力是超过我们教会本身的这个人数。所以大家在每一周的奉献的时候，你们所奉献的这些资源都是对这一切的工作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参加到这个灵修的人们当中呢，有很多人我们可能不会见到面，但是呢这些却对他们的生活是会有影响的。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加入到这个灵修的计划。在我们教会中也有不同的小组在一起读这个灵修计划。那当这个系列完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举行一个午餐的这样的聚会。那到时候的时候比较近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更多的细节。另外一个报告呢，就是你们今天进来的时候也许注意到了，就是在我们讲堂出去对面有一整面墙，那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神迹墙。那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写下在你生命中神曾行的神迹，然后你可以把它贴在这个神迹墙上。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会经历一些也许是失望的时刻，我们可能感觉神他在推迟对我们祷告或者是请求的回应。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墙上面那许许多多神迹的时候，可以鼓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神仍旧是在工作的神，使我们心里能够重新有盼望。那刚刚我介绍了神迹墙，如果你是在我们当中新来到我们当中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讲道的系列是关于神迹的系列。那这个系列叫做神迹过去和现在。我们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现在仍在发生。 那他并没有停止神迹的工作，所以不仅仅只是圣经中所记载的耶稣曾经行的神迹，而且呢，耶稣是持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和在我们的世界中在工作的。那我们来看圣经中记载的神迹呢，不仅仅是看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而是也要同时让我们能够看见在今天在现在仍旧在发生的神迹。那这神迹每一个记载在这个圣经中的，它都像是一个指路标，那它指向神他自己。那在耶稣他的事工之前700年的时间，先知以赛亚就已经写下了这个弥赛亚要来临的那一天。他谈到这个神将亲自来临的时候和神迹要发生的时候，那这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第35章第4节开始读，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你们的神必来。然后他继续写到这些迹象，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中第7章的中间所记录的神迹。我们就会看到在以赛亚书所记载的这个预言的700年之后，这样的神迹是怎么样被实现的。马可福音第7章从31节开始，耶稣从推罗境内出去，经过西顿到底加波利地区的加利利海。那我们可能不能够完全确信的知道耶稣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非常曲折的路线，但是呢象征性的意义却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在这个路线当中呢，所经过的有很多是外邦人的城市，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他们是在外邦人当中。那在马可福音中，他反复说到的是，耶稣他不仅是犹太人的这个救主，他也是外邦人的救主。那在马可福音中呢，其实在这之前，马可用了很多篇幅来记录在外邦人中耶稣所称赞的大有信心的人。那中间就有说耶稣对于一个妇人的这个信心非常的惊叹。那马可为什么要记录这些呢？那其实是给我们一个信号，就是耶稣他是要破除那些把我们分隔开的这样的墙。耶稣他是要进入那些那样的空间或者是区域，是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思维会觉得，哦，那些人他们实在是离神太远了，或者是非常远离我们认为是正确的道路的人，或者是只是把他们看成是一个麻烦，但是耶稣却是朝他们而去。所以耶稣现在是在外邦人的城市中，32节，有人带着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到他那里，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 马可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友人是谁，没有名字，也没有说他们是做什么的。那这其实是重点，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自己，他们不会从中得到任何的好处，他们也不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追求者而这样做的，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帮助这个可怜的人，他自己没有办法接近耶稣。他们寻求的不是回报名声或者是安慰，而是自发的去帮助这个又聋又哑的人。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到，他说这些人其实是为基督徒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应当照样去做的。那这个聋哑人呢，我们不知道他是天生的聋哑，还是后来变得如此，或者是一些事故导致了他的残疾，这些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古代对于残疾人并不友好的，那在古罗马的习俗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天生残疾，那么是要用石头砸死他们，或者呢把他们遗弃。也有一些残疾人会被拿来当成奴隶，为上流社会的人提供娱乐。那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那如果这个残疾人在某种方式下幸存下来，可能是因为他有怜悯的看护人或者其他的情况，或者呢这个人他并不是天生残疾，而是在后来的生活中变得残疾的那在社会上有一些包容的方式能够让你参与到其中，不过但是他们的这个生活仍然是非常需要依赖他们的家人或者是社区的照顾。所以呢这个聋哑人的残疾会让他的生活变得特别困难，在一个不会太为他考虑的世界，甚至是一个可能把他看为一个麻烦的世界里，耶稣却给他特别的关注耶稣带他离开人群。33节，耶稣带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这样是不是有一点恶心的感觉但是呢也是我们继续读仰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那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奇迹。那这里呢绝对不是遵照什么治愈神迹的公式。耶稣是用指头探他的耳朵，然后吐唾沫抹他的舌头。那耶稣他是用了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也是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医治了这个人。他这样做呢是有目的的，因为他的行为和语言都传达了关于他是谁的更深层次的意义。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吐唾沫。在外邦地区呢，一些外邦人相信这个唾液具有治疗的作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呢当时就是这样的。耶稣现在是在外邦人的城市，那同时呢也是犹太人的地区，犹太人是认为唾液是不干净的。那耶稣呢，他在消除洁净与不洁净的区别，他在弥合宗教和种族的分歧。那他所进入的这个 领域呢是一个优秀的拉比，或者是一个可能成为弥赛亚的人永远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他表明了神的心意不是要征服和毁灭那些不同的人，而是要把他们聚集，要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且治愈他们。耶稣他仰天望天叹息，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他的这个性格，就是说耶稣他知道他会医治这个人的，但他还是望天叹息，他仍然因为这个人的痛苦而感受到他的这个情感上的影响。那这里呢这样的情况不止在一处发生，那在福音书上的记载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耶稣的反应。还记得他的朋友拉撒路去世的时候吗？耶稣在那里他是痛哭，他后来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呢在那之前他却是在那里哭的，这说明了耶稣的同情心。事实上在整本的福音书中，怜悯之心这个短语常常用来形容耶稣的工作。然后耶稣说开了吧，就是以法大。那对于医治者来说，尤其是在外邦人的世界，他们常常会说一些不可理解的一些词或者是咒语，那这是表明他们拥有一些秘密治愈的知识或者是力量，他们知道这个治愈的秘诀是什么。而耶稣在这里呢，他仰天，这是表明是同情，也表明他知道神迹是从何而来的，是从天国而来的。但是呢，他不是用一些我们听不懂的非常神秘的这样的咒语，而是用非常常用的话语。他这里说的话没有任何神奇的地方，他就是用很简单的词，他说开了吧，耳朵就被打开了。他所说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懂的。36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很困惑，我们可能觉得这些神迹行出来不是就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吗？但是耶稣却说不要去谈论这件事。那他是希望他的在这个时候他的事工是可以不要太引人注意的。那这里呢非常让我们可以来认识耶稣，耶稣知道他是谁，那他是非常有安全感的，他不需要这个名誉或者是注意力来让他自己感觉更加好。那如果是我做了这件事，好像我吐了一些唾沫，然后神迹却发生了，那我会很想告诉别人的，我可能会发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个这个帖子说所有荣耀归给主，但实际上呢，我心里想的是看我做了什么样的事。但是耶稣却是相反的，他把这个他完全不想得到关注和这些注意力，他所在意的是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能够知道神对他们的爱。那其他的事情呢 都是分散注意力的。那这个在我们当机这个非常这个关注度是一个可以产生经济资源的这样一个世界呢，对我们有非常大的这个警醒的作用。因为在现在呢，你关注你的人越多，你可能产生的这个经济影响力就越大。而且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啊，那这样我们受到的关注越多，我们就可以为天国做更多的事。那这个耶稣他所行的呢，对这种想法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相信如果耶稣在社交媒体这个影响者的今天的这个时代，他会出现在这个街头客厅里这个会议室中以及日常的生活中，但我认为耶稣不会对这个社交媒体的账户或者是得到更大的这个媒体的影响力感兴趣。他不需要这些地位来能够接触人们，他就直接去找他需要找的人，而这些人也对他回应了。耶稣并不是想积累权力和声望，而是他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放弃权力和声望。有趣的是呢，他越试图在这个雷达下做事呢，人们谈论他的次数就越多。那我们要看到呢，这样的故事其实强调了耶稣的谦卑，同时也强调了耶稣的智慧。他知道他是谁，他谦卑的行事，同时呢，他也知道是有很多分散注意力的事情的。那我们要问自己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这样的故事要做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所谈的每一个神迹都最终会把我们引到这样的故事，我们对于这个神迹怎么回应呢？我们是应该这个用手指去探人家的耳朵，然后吐唾沫，这样带来医治吗？我直接告诉你，不要这样做。约翰福音说，耶稣的神迹所指向的这个意义，并不仅仅是神迹本身。表面上呢，神迹是在发生，它彰显了神的大能，但是深层次上，它传达了有关神品格的信息。所以我们寻找神迹，我们相信它现在仍能医治，但是呢，更深层次的这个含义，是对神所发出的邀请的一个回应。当我们被神的琐事来转化的时候，这种转化的工作就会成为我们周围世界的一份祝福。那让我们来问，那在这个故事中更深层次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要花剩下的时间来主要看这个深层次的一个方面。那其实呢，是远不止一个方面的，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主要来看这一点。就是耶稣他使哑巴发声，也就是他使那些没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人有了自己的声音。在物理上，确实这个神迹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哑巴能够说话了。 那这个神迹对于这个人来说呢，不仅仅是让他说话而已，这个人的生活是永远的被改变了。他现在可以交流，可以建议，他可以创造一种超越乞讨的生活，他可以给他周围的人以希望，他可以做一些以前对他来说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可以听到，并且他可以使用语言，他可以听音乐，他可以听到笑声，他是可以以一种以前无法体验生活的方式来体验生活。所以当耶稣恢复他这个声音的时候，他给了他更多的东西。很多时候呢，我八岁的这个女儿呢，常常她都需要来这个批准我第二天要讲到的信息。所以呢，我们昨天晚上在讲这个信息，所以呢，我就是在讲这个耶稣怎么样把声音还给那些没有声音的人。他就说呢，他说我懂了，我知道你要说的这个点，但是你怎么做呢？你怎么做耶稣邀请我们做的事呢？那我今天讲到剩下已经只有八分钟了，那我不能够讲到所有的方面，你怎么样可以把声音还给那些没有能够发声的人。我其实呢没有办法来为你回答你可以做什么，但是呢我非常自豪你问了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好像是一去填空一样，我们非常在意说那这个填这是空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那我们常常忽视了更重要的是，我们问的问题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点，这个点是我们要与神来相遇的。我们要问神说，神，我可以做什么？我们怎么样回应？我怎么样可以为没有声音的人来发声？所以今天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怎么样成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的声音。那其实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今天呢，在这里是要创造这样的一个空间，使你能够来听圣灵对你说，你可以做什么。我也要鼓励你，无论神今天对你说了什么，你都要把它记下来，而且你要继续的来问神，继续的跟神有这样的对话。你应该在你的余生都一直问这个问题。好，让我们来看耶稣他是怎么做的。那我们前面提到，在古代的时候，残疾人是非常被忽视的，甚至被摧毁的，他们是受到不人道的对待。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他用同情，用特殊的照顾和关注来对待这些人，他给了他声音，一个说话被倾听被重视的机会。在耶稣恢复这个聋哑人的声音之前，他就是这个人的声音。我再说一遍，耶稣在恢复这个人的声音之前， 他是这个人的声音。记住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来站到这样的位置上，如果有人他不能为自己发声，我们需要来参与到怎么样来恢复他的声音的工作。他为这个聋哑人发声，我们要来问神给了我们什么是可以来造福其他有需要的人的。那这是耶稣是这样回应的，神给了我们什么可以来造福其他有需要的人呢？我们如何用我们的声音来为他们发声？我们如何以谦卑和智慧来做到这一点？那这就是我们被邀请进入到这个故事的延伸。那顺便说一句，那这是整本圣经中神的子民被命定的使命，我们看见在耶稣的一生中他把它完美的体现出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神所提到的我们中的外邦人。在旧约圣经里不断重复一段话，就是以色列是被命定是做万国之光，他们被认为是神的形象的代表，他们应该与这个世界其他国里的子民不同，而他们这种不同呢，影响吸引各地的子民进入他们的国里。可惜呢，这个以色列他是用他们的城墙来使别国的子民呢跟他们是隔离开来的。耶路撒冷的字面的意思呢是和平之城，它是神国子民的首府。当人们被吸引进入和平之城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接近神，他自己就是平安。在利未记中19:34这样说，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呢，与其这个制造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制度来对待在他们周围的外邦人，相反，神要求以色列民他们是用一个平等的制度来对待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承认他们的不同，而且将他们视为平等的公民，爱他们就像爱自己一样。换句话说呢，就是不要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而要他们能够发声。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神的国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进入崭新的世界。用诗意的想象，据说那个城的门是永远敞开的，地上所有的国都可以进入他的城。所以我们是被邀请成为这样的民，是不是把其他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推开，而是邀请他们进入，邀请他们进入神的同在。 我知道我们在谈论这些观点的时候呢，难免在我们的脑海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关于政治的政策上的想法。那但是呢，请你们听这一点，就是说政策是不能产生持久的变化的，唯有人心改变，那个变化才会是持久的。然而人心唯有圣灵才能够改变，所以让我们能够虚心的来听圣灵来说话，愿圣灵给我们智慧。另外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在圣经中处处可见，旧约中有很多律法都是说那些经济上富裕的人是要来帮助那些经济上困难的人。我们看这个新约也是这样，当这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是都把自己有的资源聚在一起来供用的。那是一个天国的图画，那我们是应当成为那样的民。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孩子们，那耶稣他常常是为孩子们发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上一周我们大大的庆祝了我们的孩子。而且这一周呢，我们也是来庆祝为了城市的青年的事工的进行。耶稣看着孩子呢，不是只是说这些孩子是以后会来替代的，而是把他们看成是神的形象，他们是有尊严的，他们是有价值的。而且耶稣呢，他说，如果你不是像小孩子来到我的面前呢，那你可能跟神是没有办法有联系的。我们的世界里面呢，常常会觉得这个孩子他是需要被看见或者被这个看顾，但是呢不需要来聆听。就是说你到那边去吧，我们并不是很在意你要说什么，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也当成为孩子的声音，或者是呢鼓励他们来发声。最后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动物和土地。那我们看圣经的话呢，就知道神他是非常关心他的创造的。在这个约拿的故事当中呢，在故事的最后，神这样对他说，神呢说，神呢，我希望，他说，约拿，我希望你有这样的心来向着这个城，那里有这么多数量的人，他们呢，行事，不是非常有智慧，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动物。我读到那里的时候呢，想说怎么会这样提呢，怎么把这个动物这样放在这里面呢？但是神呢，却是他是关心他的创造的，他关心那些动物，他也希望我们是能够能够看管，能够照顾这些动物的，因为他们不能够为自己发声，他们是重要的，是神造的。 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被神惩罚，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让这个土地休息，他们没有照顾土地。那神是希望我们是作为一个好的看管者。最后呢，我们要讲到妇人。我们记得这个血漏的妇人的故事，她的病情困扰了她12年，这种情况使她成为社会和宗教的弃儿。那她倾尽全力寻找医治的方法，耶稣从人群中停下来，来肯定她的信心和她的医治。耶稣看她不是只是一个不洁的人，而是他看他为神的女儿。那这个妇人原本是一个不被任何人看见或者重视的人，但是耶稣却重视他，医治他。同样的，在井边的妇人，他本来是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出去打水，是周围都没有人的。他可能会被旁边的人要求不要发出声音，不要说话，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做的。耶稣专门为他到那个地方，而且对他从爱心里说话，使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要来跟大家分享说在他身上刚刚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人居然知道他生命中发生所有的事。当你给一个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声音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那最后呢，这个行淫的妇人，那在这个故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完全没有说话的机会，他没有被允许说话，没有被允许为自己辩护，没有被允许从他的角度来讲述事情。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被引诱、拐卖或者是强迫。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现代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人也就是默认他是一个被抓现行的引诱者，很少人会认为他有可能是受害者，这很能说明问题。他被扔到这个愤怒的暴民面前，准备用石头来砸死他。没有法官，没有陪审团，他就直接被交给了这个刽子手。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对他的。耶稣他在沙子上写一些东西，没有人知道写的是什么。那这些控诉他的人呢，一个个都走了。他还给这个妇人他的尊严。在这个众人都走后呢，他来问这个妇人话，那个妇人回答他问题。在整个故事中，只有耶稣的问题使他能够有机会来说话。耶稣当时说，对众人说，你们中有人没有罪，就扔第一块石头吧。然后耶稣问这个，在控告者一一离开以后呢，耶稣问这个妇人，那些定你罪的人在哪里呢？ 他没有问说你穿的是什么，你怎么样搭上这个男人的，你是主动引诱的吗？他没有问任何这样的问题，而是问你的控诉者在哪里，没有人定罪你吗？那妇人回答说，没有人，夫子。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我们这个敬拜的团队会到台上来，我们要来结束今天的讲道。那今天呢，我们在后面讲了很快的讲了很多的例子，是耶稣怎么样在各个方面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来发声。我在这里谈到了这个在我们当中居住的外邦人，或者是穷困的人，或者是孩子，或者是富人，或者是残疾人，或者是土地和动物。每一次呢，神耶稣他都是用谦卑和智慧行事，他为他们发声，重新给他们尊严和尊荣。那接下来的几分钟呢，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让我们简单的问这个问题，就是我8岁的女儿问的，那我们当怎么做呢？神可以怎么样用我们来把这个声音还给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呢？那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人，愿你听到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他是把声音重新还给人们的这样的一位神。愿这个教会成为你受医治的地方。亲爱的神，愿你来对我们说话，愿你给我们能听的耳。阿们。如果今天神对你说话，就是对着这个我们可以怎么样做的这个问题对你说话，那请你来跟一些人来分享，把它写下来。如果你需要祷告任何方面的需要，那在我们前面会有我们的长老们很愿意为你祷告，跟你一起祷告。同时呢，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有这个学生们为我们的洗车的活动。那今天在大家离开之前呢，如果你愿意接受祝福祷告，你可以把手伸到面前。愿你们经历耶稣医治的大能，愿他在身体和你心灵的深处都医治你，愿你们成为在这个世界上以谦卑和智慧行事的人，能够把声音重新还给那些没有能力为自己发声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非常的爱你们，我们下周见。